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今天是第四单元第四讲。上一讲讲到天台小止观的第二章，降伏五种欲望。今天呢，开始讲断持五种障碍。障就是障碍的意思，盖就是盖覆的意思。我们在修学禅定的过程当中，自己有时候会感觉到进步很慢，智慧升不起来，也体悟不到禅修的喜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问题是没有断除五种障碍。这五种障碍是我们修学禅定的大敌。智者大师啊，说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要时时刻刻关照五盖的过犯，才能发自内心的去断除它、舍弃它，以此来保障我们身心得到清净。你在修禅过程当中才能够得到觉悟。不管你修佛教的哪一种禅定，断除五种障碍是入定的基础。那五种障碍呢？大家知道吗？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进入禅定的一个窍门。我们才能打坐，一直感受不到禅定的那种喜悦，那么就是有一层东西把你障碍住了。第一种呢，叫什么？叫贪欲。第二种呢叫嗔恚，第三种呢睡眠，第四呢吊诡，第五种呢疑惑。这五种东西呢，把我们的清净心，把我们的自信光明，把它盖覆住了。如果你不把这五种东西把它理顺，把它清除掉的话，那么你不管怎么样打坐，你都没办法进入禅定，没办法得到禅定的乐受。第一，我们讲一讲断除贪欲的障碍，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想要入定，那你就要断除你贪欲心。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欲望有上法的欲望，有握法的欲望。上法的欲望就是，比方，例如像我们精进的学佛、修行、打坐、诵经、持咒，那么这个是上法欲。包括呢，就是我们日常所做的，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事业，那这都是属于上法欲。比方像我们去读书、我们去工作、我们去做生意、我们去做事业，只要是为了这个家庭正常的生活。那么都是上法意，那么这个握法意呢，就是一种欲望超过了、过度了，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贪得无厌。所以我们讲一讲，第一呢，就是要断除贪欲的障碍。我们上一讲呢，讲到降伏五种欲望，是指什么呢？是指修习禅定者面对外在环境的色。声香味触五尘是升起的贪欲。那我们今天所讲的断除这个五种障碍，是指这个意根，也就是你的心念对这个法尘所升起的贪欲。当修行人在那边端身正坐修习禅定的时候，从外表上来看，看起来，哎，这个人气质威仪、稳重庄严，但是内心却妄想纷飞、胡思乱想，在那边打妄想，对所显念的这个境界啊，升起种种的贪着爱染。这时候啊，你的善心就会被盖覆住了，你的善心没办法生长起来。如果修习禅定者，这时候觉察到这种贪欲的障碍，就要赶快的，要把它断除。 把它清理掉。为什么呢？因为心中如果呢，你燃起了贪念的欲火，就会把你的善法把它烧掉了。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不要让这个贪念的欲火燃烧。欲望是各种烦恼生根发芽的地方，如果心中对这个欲望执着不舍，便进不了止观禅修的大门呐。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说在打坐的时候万念很多，贪心很重，那你就没办法进入止观禅修的大门。这就是我每次教大家，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要妄想放下，放下再放下，全都放下，那你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禅定的境界。修行入道的人不应该纵情于五欲六尘，不要沉醉于五根的享受之中。因为人们去追求各种欲望的时候啊，就会饱受各种各样的痛苦啊。比如说当你得不到这个欲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也很难受，求不得苦，时时刻刻在期望得到。那么当你已经得到欲望的时候，你也苦。什么痛苦呢？你担心它会失去，你心里面就会患得患失。当你把最心爱的东西失去的时候，心里面的就会加倍的难过。从佛法里面讲，这个就叫爱别离苦啊。怎么样才能够将这身欲望通通把它放下来，甚至呢把它舍弃掉？那我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你通过禅修进入禅定的乐趣。也就是说你能够放下所有的一切，然后呢安心的静坐，到了一定的境界以后，你得到一种乐受，得到一种喜悦。哦，你就是发现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没有进入禅定的这种乐受更加殊胜。那你这时候呢才不会被世间的欲望所左右啊。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修行很重要，不管你打坐也好，诵经也好，持咒也好，或者是做礼拜也好，你真正的专心的来修，你就能够得到很殊胜的快乐。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呢，大家可以试一试，不管是禅修、念佛、诵经、持咒、做礼拜，你只要呢就一门深入这样去修，修到三个月，每天早上很早起来，晚上睡觉之前，你按照这种方法去做去行，三个月你就可以得到佛法的法乐。得到法乐，你的身心啊就能够得到自在解脱，得到一种超越。那么有好多人都好奇啊，说师父啊，那么究竟什么是禅定的乐受？很多人没有进入禅定的境界，他不知道乐受是什么。就像你没吃过苹果，你都很好奇，哎，苹果的味道是什么？你没吃过菠萝，你不知道菠萝的味道是什么？禅定的乐受啊，是普通人无法理解和想象到的一种境界。这种境界呢，是由这个禅观通过这禅修，他心里面定到一定的程度，由定发起这个智慧，身心所散发出来一种喜悦。就是我们打坐在那边啊，静到一定的程度，突然之间你这个时候这种喜悦就像什么，像泉涌一样从心中自然涌出来，感觉特别殊胜，畅快无比啊，这边太舒服了。世间的任何的快乐都无法比拟的。禅定的快乐是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你们若不相信的话呢，只要你修三个月到半年， 你就能够慢慢的去感受到禅定的那种乐受。当禅定的力量越来越深入的时候啊，你获得的喜悦就会更加扩大和圆满。如果你真正修得好的话呢，随时随地无处不快乐。这个时候啊，你这种喜悦用言语是没办法形容的，也是世间最微妙的喜乐。这时候你心目中所看到的世界啊，跟你平常所看到的是不一样，是一个充满清净和谐的一个世界。所见到的这个环境啊，都是佛国净土的境界，这就是禅定中受乐的境界。如果想要得到禅定的乐受，按照智者大师告诉我们，你就要断持贪欲的这个意念，就是要少欲诸足，你才能够得到快乐。智者大师说我们要少持禅定的障碍的第二点，就是断持嗔恚的障碍。嗔恚是一种因为遭遇不顺心的情况而升起愤怒的感受，并因此产生怨恨，想要伤害对方。正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还有我们佛教有另外一句话叫火烧功德林啊。智者大师说，这个嗔心啊，是退失佛法的根本，堕入卧道的因缘，是法喜的冤家，是善行的盗贼。所以呢，修行人在坐禅的时候，要时常思维，面对九种恼乱，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九种恼乱。那么当这九种恼乱现前的时候，你要做到如如不动，不会升起一种嗔恨。九种这个嗔恨是什么呢？第一，有人现在惹我生气。你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惹你生气，哇，你这个时候的无名火你就起来了。第二呢，恼害我的亲朋好友啊，有时候在那打坐，听说哦，哪个人对你的最亲的人、最爱的人伤害了，你这个时候就撑不住了，生气了，要去报复了。第三呢，赞叹我的仇敌冤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跟我们有怨对的人、冤家，我们看到就讨厌，但是看到你的朋友或者看到其他人在赞叹他，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你心里面也很不舒服，这个时候心也没办法平静下来。不管说对自己生气、惹自己生气，或者是恼害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赞叹你的冤家，那么这三种再加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个时节，三乘三，三三得九，一共有九种让你烦恼的地方。我们面对九种烦恼的时候，往往容易升起什么呀？升起一种嗔恨心。有了嗔恨心，就会升起怨念，有了怨念，就会有了种种的烦恼。嗔恨心能够盖覆我们的善行啊，因为你心里边升起这个嗔恨心，那么你就把你的善行把它盖覆住了。所以我们将它称为什么？障盖。那么在禅修的时候，你一旦觉察到了各种各样的嗔恨心升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要立即的去清除它，让它不要再增长，不要让它有这个机会给它升起来。智者大师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对治我们每一个人的怨恨心呢？怎么样对治我们的嗔心呢？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应当以修慈悲心、安忍法来密持嗔恨心，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心地啊保持平和和清净。 第三点，智者大师讲到，我们要打坐禅修，要进入禅定，要清除另外的一个障碍，就是断除睡眠的障碍。什么叫睡眠？智者大师说，内心昏暗叫做睡，心性被喜怒忧思恐这五情所遮蔽，知意幻众视之而热睡，叫做眠。因为这样的因缘称作睡眠盖，会破坏这一生乃至于下一世对佛法真理的向往，它会把你障盖住。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昏昏沉沉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去升起这个喜乐的心去修行去用功，也会障碍了我们将来证得涅槃的快乐。所以呢，智者大师说，这种睡眠卧法最为不善。为什么呢？因为其一的障碍，只要你在禅修过程当中觉察到了，就能够对治并加以灭除。可是如果你堕入了睡眠之中，就好像风蚀过去一样，什么觉知意识都没有了。因为没有觉知到障碍的过失，便很难加以除灭。所以佛陀呵斥这个贪恋睡眠的弟子说啊，他说，第一，你应当每天要早睡早起，精进用功，不要抱着这时臭皮烂卧倒在床上，要善用这个身体来做事情，来修行，来广行一切善法。他说，这个身体只是众缘合合而成，假名为人。其实身体之内呢，里面有各种各样污秽不净。每个人在生死轮回之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苦痛不息。如果有这样的觉知的话，你还能够睡得安稳吗？如果我们每次想到我们这个身体，其实里面呢都有好多不净。我们现在之所以需要这个身体，是需要这个身体来做事情，需要这个身体来修行，借假修真。想起我们这个身体呢，在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痛苦不息，你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了，你就觉得我应该赶快起来好好修行，了生脱死，证菩提，我不能再来轮回了。释迦牟尼说，第二，好比是被烦恼贼所擒捉束缚一样，不久就要三杀到我，死亡的灾难也很快就要降临。每想到这种情况，你要没办法安心的睡觉啊，你就想到，哦，我要怎么样来断除烦恼。所以佛教里面有这个四弘誓愿，其中有一个说，烦恼无尽誓愿短，烦恼太烦人了，烦恼能够让我不自在，烦恼能够让我造种种业，烦恼能够让我遇到很多不痛快的事情。如果说你这样想的话呢，你睡不着，会赶快的修行来断除烦恼。第三呢，释迦牟尼讲说，如果烦恼大贼不消灭，生死之危机不解除，就如同是跟什么，跟毒蛇共处一样。你跟一条毒蛇在一个地方，那你吓了吓死了，害怕了。他说，如同上阵打仗一样，你这个时候呢，被敌人抓到了，刀枪对着你，想到那种危机啊，这时候呢，你也不会安然的睡眠了。释迦牟尼说，第四点，贪图睡眠的人，就好像将自己推向一个黑暗的地方，永远失去光明。当一个人从一个光明的地方进入黑暗的一个暗室里面，你心里面你会升起很多恐惧啊。他就形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摩尼宝珠，但是把你万想之都把它盖覆住了，光明想象不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清净心，有一个佛性， 但是因为你被各种各样的妄想执着把它遮蔽住了，你的光明想象不出来，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很不安呢，这个时候你怎么能够睡觉呢？所以如果呢我们明白了释迦牟尼佛刚才所讲这种道理，就应该要立即断除睡眠的障碍。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哎，你这个昏昏沉沉的很想要睡，那你就想起释迦牟尼佛这层话，你马上就能够，你的警戒心就起来了，对这个生死无常升起一个警觉心。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就要减少你的睡眠时间。我们一个人适当睡眠是应该的，我们的睡眠就是为了第二天更好的工作，但是每天从早到晚你贪图睡觉，这就不好了。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呢，如果在修止观禅定时昏沉心很重的人，就要时常使用一种方法来对治。比如例子，在禅堂里面你打坐的时候，你打瞌睡的时候，这个维诺师傅就把那个香板就过来了，敲你一下，敲醒你，来警醒你自己，不要把这个智慧被睡眠和昏沉所盖覆。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要保持觉醒。这就是我常常讲，你疲劳的时候你不要打坐，因为打坐不是让你去睡觉。有的人说，师傅啊，我打坐打得很好啊，我能够打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我说，那你觉醒的时间有多少？他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虽然你时间很长，但是呢你效益不好。疲劳的时候不要打坐，累了睡觉，睡醒以后有精神的时候我们起来打坐。打坐是要让你觉醒。我说打坐的时候呢不要打太长，最好呢就是15分钟，那你在这15分钟是没有杂念的，你也不会睡觉的，不会昏沉的，也不会有妄想。那么每天早上15分钟，晚上睡觉之前15分钟，一天半个小时，你这样呢用3个月，用半年，用1年时间，你不断的修行，你这个进步就会很快。就像我们写毛笔字一样，你要有方法，你不是说每天你在那边写你就会进步。有时候你这个方法不好，你每天写把坏习惯你带进去了，再怎么写都写不好。这场也是一样的，就是方法很重要，然后呢你的专注很重要。第四，智者大师呢说，我们要得到禅定，要断除掉毁的障碍。所谓的掉哈，就是掉举、散乱，心里躁动不安，没办法静止寂静禅定。有的人大家打坐以后，我心里面想东想西，心猿意马，他一刻都没办法停留下来。有的人跟我讲说，师傅啊，他这种奇怪，我以前不打坐还不知道，一打坐以后好像妄想越来越多。其实不是越来越多，我是你以前呢你粗心大意，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当你妄想放下，专注修行的时候，你在观你的心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的心老是想很多东西。所以你发现你在想那么多东西的时候，慢慢先要把它定下来。所以呢这个掉就是掉即散乱。那么掉有三种，一个就是身，一个是口，另外一个是意。我们讲这个身是什么呢？身掉是什么呢？身掉就是身体喜欢东游西走，随情放荡，不能安心坐禅。你看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喜欢动这个身体，你叫他来静下来来打坐，他停不下来，他的身体就是好动的，东游西走。那么第二种是口调，就喜欢歌唱吟咏，还有的人喜欢与人争辩，谈论是非，讲一生世间无益的事情。第三种呢就是心调，心情放逸，纵意这个情绪，这个心里面喜欢攀援，他老是想这个想那些攀援，还有呢思维世间的各种各样的文艺。那你在打坐的时候呢，如果没办法守住你的身口意三业，你就很难 日定，你的身心就不能得到自在啊。所以这个吊的这个障盖能破坏修道人的道业啊，众意散乱，就好像是没有被幸福的野象，又如同没有拴上鼻绳的骆驼，难以调伏制止。我们为什么打坐的时候呢？我们要修数息观啊、念佛观啊、不净观啊。那么主要目的呢，就是要强制我们的这个希望分别心，不要让我们的心乱跑，起到一个作用。到你用这种方法来降服你的希望分别心的时候，慢慢你的心安定下来，那么我们这个方法也不需要了。这种大修行人啊，根本不需要什么方法，他一坐下来说静他就静，说定他就定，只要他腿一盘，他马上就能进入禅定的状态。所以呢，是有一个过程。首先呢，我们要需要一种方法，就像猴子一样，首先拿一条绳把它拉住，不要让它到处跑，等到它乖乖的时候，这条绳子就不用了。如果呢，你没办法来调伏你的心的话，就会失去了佛法带来的安乐利益。所以应该呢，在修禅定的时候呢，觉知调举的过犯，当下呢发现它，那你就要舍离它，断持它。那么刚才我们说调悔啊，悔是忏悔的悔，或者是后悔的悔。这个悔是指过去所造的种种的这个罪业，心生后悔、忧恼，因而呢遮盖你的心性。这个是禅修的另外一种障碍啊。那么悔呢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调举以后升起的忧悔，做一生不该做的事之后升起了后悔的心。那么第二种是做了重大的罪业的人，心里面常常怀有受报应这种恐怖之心啊，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很不舒服，心里面不安。正如这个偈里面所讲说，不应做的事情却做了。我们有时候啊，会发现在我们周边的人蛮有意思的，不应做的事情他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他却没有做，这时候都会导致悔恼的烦恼啊。如果有人造罪以后能够升起一个惭愧心，如法忏悔，这样的忏悔便能够升起清凉、自在和安乐。所以我们为什么修禅定的人持戒很重要？因为你戒持不好，你做好多坏事，造好多的这个罪业，那你每次打坐的时候越想越可怕，你心里面就没办法安定下来。如果我们戒持好了，哎，问心无愧，我打坐的时候我就能够心平气和，我也不担心人家来报复我，也我也不担心这个业障来向前来报应。所以戒也是我们禅定的基础。我们常常讲着戒、定、慧，那么我们智慧是从定而生起来，那么定以戒为基础。如果你戒没有持好，你这个禅定就很难升起来。那么第五点呢，智者大师说，我们要断持另外一种障碍，就是怀疑。怀疑呢，会捉缚我们每个人的善心，让这人呢对佛法的种种法门没办法升起信心。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大乘佛法唯信能入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啊。如果没有这个信念，你是没办法如法修行，也没办法依教奉行。因为佛教里面所讲的是不可思议的境界，用凡夫的小小智慧是没办法去测量佛菩萨的那种大智慧。所以好多东西呢，我们佛教叫圣教量。以前我不是讲到这个 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相链、比链还有圣教链，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不知道，都是佛菩萨证悟以后、成佛以后所证得的境界来告诉我们。比个例子，像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坐禅，一睹明心，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他说：“气在，气在，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这都是佛告诉我们。所以呢，佛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修行，通过积累功德，到最后都能够成佛。成佛以后，佛佛道同，不管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或者是我们以后成佛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神通妙用、我们的福德，都是平等的。只不过佛是已经成佛的圣者，我们是未成佛的人。当你成佛以后，全部都一样。所以呢，智者大师啊说，信心非常重要。有了信心，我们才能够到佛法里面得到利益。如果没有信心，那你就没办法得到佛法利益。他说，如同有人到了遍布宝藏的山林里面，因为没有双手去接受它，你就取不到任何的宝藏，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讲到这个鱼，疑惑的鱼，鱼有很多种，有时候是为了启发自信，引导开悟，我起的疑情，那么这种疑就是好啊。这种疑叫什么？叫善法疑。我们举个例子，像我们中国禅宗，在禅堂里面坐禅的时候，师父们教我们大众要去参禅，怎么参呢？就参念佛是谁，什么是祖师西来意，父母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让你在禅修过程当中起一个疑情，去参去悟。那你如果说带有一个有分别心来理解的话呢，你永远都悟不了。你唯有进到无分别心的时候，到最后突然之间你开悟了，你明白，你知道，哦，我知道念佛是谁，祖师的西来意是什么，父母未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时候呢，只有你知道。所以这个开悟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境界。当然这个开悟，佛教里面说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这个疑是起疑情，这种方法完全是正面的修行，不但不会障碍你禅定，反而能够帮助你入定，帮助你开悟。那我们在这里讲的智者大师要强调的这个疑啊，就是怀疑，是指对真理升起怀疑之心，这才是禅定的障碍啊。那么这个怀疑有三种，第一种是对自己的怀疑，有人心里面会想，我这个人善根愚钝，这个人也不灵巧，什么都不懂，罪业深重，大概不是修禅定的根器啊。你这样想的话呢，也是错的。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要常常告诉你自己，我就是佛，释迦牟尼佛能成佛，我也可以成佛，你要有这种信心。如果自己这么想的话，如果你自己觉得啊，我这个人业障深重，那你这个永远你就成不了佛，你永远没办法得到禅定的受用。所以大家记得，在我们修禅的时候要有自信心，我就是佛，释迦牟尼是已成佛的圣者，我是将来的佛。所以我们赶快修行，修禅定是不可能轻贱自己。我们常常讲说，人生难得经已多，佛法难闻经已闻，何况我们现在遇到是大乘佛法，也能够找到一个修成佛的一个禅修法门。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庆幸自己才对。那么第二种是对师父的怀疑，有的人会觉得，作为师父的威仪还有相貌 看起来普普通通，道行肯定也不行，怎么能够教我们修禅开悟呢？如果心升起这种傲慢来对待怀疑师父的话，就会障碍你禅定的提升了。怎么样来消除对师父的怀疑呢？在《摩诃演论》里面啊，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他说，比如像商人见到错误的肉里面有金子，因为贪爱财宝，他不会嫌弃错误的肉味。修行人也是一样，即使食物的声，还有他的语言，或者是他的表现出一生不清净的行为，但只要他教你的是正性的佛法，那么我们要把它当成佛一样来恭敬，要依教奉行，精进用功，我们不要对师父产生怀疑。那么第三种呢，是对方法的怀疑。世间人呢，大多对自己固有的观念想法很固执，对所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立即的去信受去恭敬，更谈不上去实践。如果心里面对修行的方法犹豫不决，那么这个法门就很难日新。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寂圣对这个疑惑的障碍是怎么样说的。他说，修行人如果对真理实现心存怀疑，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行人走到十字路口，对自己往哪一条路心存疑惑。因为呢，怀疑的这种印结啊，在你心中便不会对这个真理实现坚定的去追求。因为有了怀疑，种种疑痴也会随之而产生。可见呢，怀疑的障碍是握法中的握法，对修习禅定啊，是有很大的一个障碍。我们在修禅定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心里面保持纯净。我们既然遇到这个因缘，遇到这个老师教你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就应该要依教奉行，我们要认真的去行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的这个怀疑，那么你的禅定才能够进步。所以呢，在佛法的宝藏面前呢，只要借助信心才能够一门深入啊，这个信心很重要。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信为道源功德母，长眼一切之善根啊，大乘唯信能入啊。离开这个信，你是没办法去接受去恭敬，更谈不上去实践。我们要有信心才能够一门深入，才能够获得禅定的利益。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怀疑自己，怀疑你的老师，怀疑你这个方法的时候，知道这个是一种过犯，就应该立即的要把它舍弃掉。如果你不舍弃掉的话呢，禅定就升不起来。依照佛法而言呢，不善的法很多，为什么只说这五种障碍呢？答案是这五种障碍涵盖了贪嗔痴之三毒，即等分。等分就是贪嗔痴三心一起而起，以这四法作为根本，收摄了84000尘劳烦恼的根本啊。所以我们刚才虽然呢讲的这几个方面，就是五个障碍，其实就涵盖所有的佛教所讲的84000尘劳烦恼的根本啊。比如像贪欲盖，就是贪之毒；嗔恚盖，就是嗔毒；睡眠盖和这个疑盖是痴毒，痴就是愚痴的意思。我掉悔盖则是等分之纲目啊。这四大类烦恼，每一种都统摄了21000烦恼，就是每一种能够让你生至21000个烦恼。那么四种合起来，你有多少烦恼呢？你有84000烦恼。所以 眷属五盖，也就是眷属一切的不善法。因此修行人当努力的断除这五种障碍，就好像负债人得以偿还，重病的人得以痊愈。所以我们在修禅定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把五盖去除，那你这个禅定里面就是不健康的禅定，毒素在你身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五盖去除了，我们身心才可以得到清净啊，您才能够身心安稳啊。智者大师啊说，你就是说把这五盖去除了，就如同遭遇到饥荒的人呢、到了丰饶的国度，身心安稳，再无各种的忧患呐。修行人也是这样，能够断除五盖，就能够身心安稳、清凉快乐。但如果我们的心被五盖所遮蔽，就好像怎么样，日夜的光明被烟尘云雾罗汉阿修罗的手把它遮蔽住了，不能想象光明，也就是说你的智慧没办法想象出来。所以每次我们读智者大师天台小止观的时候啊，给我们启发很大，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得到禅定，就是因为这五盖把我们的自信光明把它盖覆住了。好的，那么今天我的结语是，在修习止观禅定时，想要禁止禅定没有别的方法，唯有你呢很细心的观察刚才所讲的五种障碍。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尽快把这五种的障碍把它清除掉，你的身心才能够得到自在啊。这时我们进入禅定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个环节是回答上一个星期有的人提出的一种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他们说西方冥想和佛教坐禅的姿势是否有差别，每一种禅修的方法那么它的这个要求的不一样。你看像在西方国家修这个冥想的，他们是偏重比较自由了，那么佛教里面讲就比较有七支做法，它有一个要求怎么样盘腿，那盘腿有单盘有双盘有自由盘，那么手呢，通常我们都要把这个手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然后拇指叠在一起，所以当你打坐的时候啊，你能够把那个气脉全身都能够循环畅通无阻。所以呢，你们如果说想要具体的了解佛教的这个坐禅的坐姿的话呢，就要学七支坐法，这是我们佛教禅修最基本的一个做法。那你说西方冥想的它的坐姿有各种各样，有的手呢是手心是向下的，有的是两个手放在两个腿上面的，佛教里面是要叫你接一个弥陀印。那么第一个问题呢，他说最近开始练习这个坐禅，发现打坐以后啊，头脑反而呢不清晰了，有时候头晕晕的，注意力也不集中，他说是不是方法不对。还有呢，他就说在打坐完以后是不是做一种运动。是这样的，就是打坐的时候啊，我刚才讲过了，就是首先你要休息的好，第二呢就是你心里面不要有烦躁的事情带到打坐中来，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方面或者在事业上或者是你在读书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啊，什么样的事情啊，你不要带到这个禅修来。当你坐下来的时候呢，你什么都不要去想，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保持你的头脑清醒。不然的话你在打坐的时候你想了好多不开心的事情，当然你不舒服。那么第二种呢是身体方面，那么身体方面的话呢，你在打坐之前我们在寺庙里面禅堂里面跑香，跑香也是运动，让你这个邪气畅通，然后呢跑香完以后才坐下来。然后以前我在湛山教大家天台止观禅修方法的时候，跑香之后静坐，静坐以后呢还教大家一个运动，从你的两步啊，你的手啊， 还有这个腰啊，还有腿啊，还有脚啊，都有一套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方法。建议呢，就是打坐之前你要做运动，打坐之后也要适当做运动，这样它对你这个身心才会更好。第三个问题呢，在打坐的过程中啊，想法特别多，他说他用熟习惯来对治也不管用，结果呢打坐的时候呢好像心烦意乱。他请问师父，他说是不是我这个没有把这个业障消除了才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最好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说有五停心观嘛，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散乱心的时候，你就用这个熟习观，但是你如果说你这个贪欲心重的话，你就用这个不净观，那么如果说你这个业障重的话呢，你就用念佛观。所以根据你自己个人的情况，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来对治，这是我对你的一个建议。如果还有问题，欢迎大家提出来，发到微信朋友圈或者是电邮给我们，我们在下一周可以统一来回答大家。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十做功德回向，把今天晚上讲经者、听经者所得到的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各位。
南无本师。